白国特改和平峰会草案声明，俄军机侵犯瑞典领空被截。新西兰媒体揭中共秘密渗透几十年，中共警车追电动单车惹民怨，高架桥失事冇人救。经济低迷，高端品牌不再受投资者喜爱。全球房价排名，香港领跑，美国半壁江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芭芭拉，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和平峰会昨日15号在瑞士举行，有近百国参加。据披露，和平峰会联合声明草案并没有提到对俄罗斯撤军和恢复乌克兰领土的主张，可能是顾及对俄关系的部分与会国的立场。不过峰会主办方瑞士突然修改草案内容，承认俄罗斯侵略，而在乌克兰在瑞士召开之际，俄罗斯军机侵犯瑞典领空被拦截。据日本 NHK 获得的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在乌克兰提出的10项和平计划中，声明草案将讨论焦点放在保障核电厂安全和保障粮食安全等议题上。欧洲真理报就报道说，先前的草案内容被批评漏了一些关键问题，可能损害乌克兰的利益。瑞士因此修订了联合公布草案内容，明确了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仲强调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外界有对观点认为，而这个表述尤为重要，直击俄罗斯入侵行径是不被国际社会允许，国际社会亦可以会对入侵行为进行干预，同时亦敲打中共支持俄罗斯就是帮凶。乌克兰和平峰会大约有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袖出席。法新社话，与会国的目标是达成共识，迈出和平的第一步。除了西方大国，还包括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另外还包括印度和沙特。最初沙特拒绝出席，但最终出席了峰会。乌克兰希望峰会通过联合声明，表示各国团结关系，从而对俄罗斯施加压力。而就在瑞士召开和平峰会的同时，6月15号，瑞典武装部队说，俄军第162装甲师苏24战机侵犯瑞典领空。这架俄军机是在波罗的海哥德兰岛以东地区侵犯了瑞典领空。瑞典发言人表示，瑞典军方试图与俄军机取得联系，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瑞典出动几架英斯战斗机拦截。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特罗姆说，今次侵犯领空是不可以接受的，瑞典外交部将为此召见俄罗斯驻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官员。另外，瑞士正就这件事件和盟友和伙伴密切联系。瑞典空军司令威克曼说，这个事件显示俄罗斯对瑞典领土完整的挑衅。他说，瑞典跟踪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还准备干预。6月14号北约成员国瑞典和几个新盟友正在波罗的海参加海军演习，而这个显示了普京对和平峰会的挑衅意图。而目前俄罗斯驻瑞典使馆没有即刻回复置评请求。今次和平峰会的主办方瑞士政府证实，除了俄罗斯，中共亦不会派外交官参加和平峰会。而这个乌克兰及西方盟友孤立莫斯科的期望大打折扣。而最近北京为了达到又帮助普京又可以给自己的形象加分的目的，决定重启炉灶，想办一个和瑞士的峰会唱对台戏，自己的峰会。而泽连斯基在6月香格里拉峰会曾暗示中共向第三国施压，试图阻止他们参加在瑞士和平峰会，但中共方面否认。乌克兰峰会前参加 G7 峰会的领导人亦共同谴责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并且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有网友话，中共冇参加和平峰会系一个大败笔，挺俄立场已经毫无掩饰咁展示世界面前。自然，中共亦被出席和平峰会嘅白国所抛弃。目前 G7 峰会对俄罗斯进行咗两级制裁，外界认为对俄罗斯嘅制裁意在敲打中共援助俄必会招致金融制裁，而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惨不忍睹。而近日美国为了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对中国入口电动车加征 8% 的关税，之后欧盟6月12号亦出手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38% 的关税，就连中共本想通过第三方土耳其而绕过欧盟关税的算盘亦落空了。最近土耳其公布总统令，表示由7月7号起，土耳其将对所有由中国入口的汽车加征 40% 的关税，还宣布对中国汽车出口征收 40% 的新关税，目的亦是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土耳其加征关税的影响很大，这个就意味着土耳其再次断了中共的出路，这个等于被凄惨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现代社会，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高血糖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由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等我们来听一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三高代谢补后的变化。
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补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及用家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中共总理李强6月13号至6月15号在新西兰访问期间，一部关于中共在新西兰进行统战渗透和间谍活动的新纪录片重磅推出，揭露中共对该国的侵蚀和干涉已经持续几十年，打击其民主的核心。新西兰知名媒体 Stuff 的调查团队 Stuff Circuit 拍摄的新纪录片《漫长游戏》，指控中共当局利用其秘密警察、特工等人员在新西兰对意见人士进行长期的监视、操控、骚扰、恐吓、诱捕和绑架等跨国打压，利用金钱、以文化交流的名义等对当地政坛进行渗透，甚至试图将中共的媒体言论审查引入新西兰。另一个中共跨国镇压的典型例子是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很多秘密警察站。2023年4月美国司法部逮捕和指控两名涉嫌在纽约市经营中共海外110的美籍华人，这两人和中共公安部有联系。最近一名叛徒的中共间谍埃里克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披露，15年来他不断接受中共秘密警员的命令，针对柬埔寨、印度和澳洲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迫使这些人由海外回去中国。2023年8月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公布了第一份安全威胁环境报告，其中点名指控三个国家对外干涉新西兰事务，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这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意见人士在纪录片中指认的中共在新西兰进行渗透的头号秘密人员包括前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中国富商张月坤和新西兰华星艺术团团长李芬。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参与中共镇压政策的某个人实施了制裁。上个月，美国国会参议员敦促司法部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打击中共在中国和海外的系统性迫害活动，包括逮捕和起诉参与迫害政治和宗教意见人士的中共官员，最高可达中共党魁。最近中国警方在执法过程中频频和民众发生冲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多宗警方没收民众电瓶车的事件引致不少争议和反抗，其中一宗事件更造成警方和民众的直接冲突。事件起因在警方近期对电瓶车的加强执法，被部分经济拮据的民众陷入更深的困境。不满警方执法的很多市民近日采取了极端的抗议行动，其中一名男子被警方没收电瓶车之后，在市中心马路躺平企图自杀。类似事件还有一名女子在电瓶车被没收之前赶紧收拾车上物品，更有人选择抗议，其中一名市民在警方追捕电瓶车时开车冲向高架桥，导致几名警察由于操作不当由高处坠落受伤。事后影片显示几名警员受伤瞓在地下，附近警车亦遭受到严重损坏。社会舆论对于警方今次行动反响强烈，有网民批评警方可以集中大批警力查电瓶车，但就对其他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如家庭走失的儿童或被拐卖的妇女。除此之外，电瓶车并非警方唯一执法对象。有报道说，一些农民在田间使用拖拉机时被要求出示驾驶证，这个举措亦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抗议。对于今次事件，警方暂未就民众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发表评论。不过事件的持续发展引起社会对执法公正性和警方执法策略的广泛讨论。未来如何平衡公共安全和个人权利将成为关注焦点。中国经济前景不稳定，中产阶级消费者变得不愿花费，这个比贵州茅台等高端品牌造成的冲击最大。即使是端午节假期销售旺季，亦未能挽回这个局面。根据彭博社在6月15号一篇报道中总结的数字，高端白酒制造商贵州茅台、豪华汽车经销商、中兴集团和耐克分销商、滔博国际等股价都已下跌 10% 左右或更多。分析师将股价表现任不佳归咎于中国消费降级趋势。端午节期间消费低迷以及618购物节的早期消费迹象亦证明了这一点。今年的端午节6月10号假期期间，贵州茅台的股价不升反跌，6月11号多数 A 股白酒板块个股下跌，直至收市泸州老窖跌超过 4%， 古井贡酒、山西汾酒、五粮液跌超过 2%。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大约占中国家庭财富的 60% 至 70%。 不过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深陷危机，加剧中国的经济困境。5月17号中国国务院召开房地产工作会，推出大幅减低首期比例，减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商业贷款利率限制等措施来刺激房地产行业。但由于外界仍然对这个广泛预困计划持怀疑态度，房地产股在短期冲上高位后总体上回落。彭博社在6月14号的一篇报道中说，力丰集团旗下的奢华网络线上购物平台 YOOXNET-A-PORTER 将退出中国市场，因为疲弱的消费支出比在华高端品牌营运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近期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香港以天价租金和紧凑的住宅市场再次登顶全球房价榜首。这份年度报告由加州查普曼大学 人口统计与政策中心和加拿大公共政策前沿中心合作撰写，对全球94个主要房地产市场进行详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全球买屋最难的十大城市中占据了半壁江山，特别是加州的圣何西、洛杉矶、旧金山和圣地牙哥等城市居于前列，夏威夷的首府檀香山亦以它高昂的房价名列第六。过去几年，多个因素导致全球部分城市房价飙升。 COVID-19 疫情期间带动室外空间住宅的需求激增，加上城市土地使用政策的限制和投资者的涌入，进一步推动了房价上升的趋势。作为全球唯一亚洲市场的代表，香港以它低住房拥有率和极高的楼价，成为全球楼价最贵的城市。不过近年来，香港因疫情及国家安全法的影响，楼价略有下跌，反映出市场变化和需求减少的情况。除了香港，悉尼、温哥华、圣何西、洛杉矶、檀香山、墨尔本、旧金山、阿德莱德、圣地牙哥和多伦多等城市亦因高楼价而跻身榜首前列。对于寻求经济实惠住屋的人群而言，报告仲列出了全球最易负担的城市，包括美国的匹兹堡、俄切斯特和圣路易斯、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以及英国的布莱克普、兰开夏郡和格拉斯哥，以及澳洲的珀斯和布里斯本。这份详尽的报告揭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动态变化和各地政策对房价影响的深远性。未来市场参与者需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政策发展，以理性应对不断变化的房地产市场条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